机会啊，有时间能够学习，也能够有时间写讲道。那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经文是《哥林多后书》后书的二章十一节，好，我为大家读一下，免得撒旦胜过我们，因为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啊，感谢主，能够让我们有机会啊，一起相聚在这里，能够分享你的话语，能够有时间学习。希望主能够赐予我智慧，能够放胆的去传扬福音。能够跟身边的每一个人去讲福音的故事，感谢主啊，能够赐福于在座的各位，也希望能够让我有智慧，让每个人能够知道主你所要让我说的话。以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能和大家今天晚上分享经文呢，我是非常高兴，也非常的荣幸啊。能分享主的话语呢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就是。应该就是羡慕的，就是能有这种机会，反正一次比一次觉得能站在这个讲台上，能够觉得好像有瘾了，而且非常开心。这段时间呢，大家都在往着这个朝圣的方向啊，成圣的道路不断的去各自有长进，我也很是安慰，也非常的鼓励，那个喜悦之心溢于言表哈。开心之余呢，我内心有一个声音啊，一直在说，就是小心乐极生悲。那这个声音呢，一直在提醒我小心跌倒。加以思索之后呢，我意识到，是我们跌倒的，是我们共同的一个仇敌，叫做撒旦。我们在生活当中呢，不但常常忘记天主的警告，啊，天主的教训，还常常忘记我们的仇敌撒旦。啊，对于非信徒来说呢，他们是被罪给捆绑着的嘛，所以非信徒他会有很多怕的东西，害怕的东西。那比如说常见的害怕的有害怕鬼的啊，他们害怕黑的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跟那个发小，在他来我家玩玩游戏机，然后玩完了之后晚上我送他回家，等送到他家的时候我特别害怕，我又不敢回去了。后来他爸开着车把我们又送回来了啊，当然这种事情肯定大家都有类似的相同的经历，就是小时候特别怕黑，就折腾了一晚上都在路上。还有什么，还有就害怕数字的啊，牧师之前也举过例子，那之前我去选我的摩托车的车牌也是，我看见四的我就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这个不好啊，不吉利。当然也有很多害怕说城市的啊，就是说我当时在成都嘛，有说就是啊，成都是一个八卦，它长得是个八卦，他说他困着一个怪兽在下面，所以说成都这个地方一般人来了也会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，被困在这儿，所以说少不入蜀啊，老不入川，好像是这么说的啊，我记得是这么说的，好像说错了，可以晚上回去查证一下。然后当然这个也说西安啊，有很多我来到西安，虽然短短的三四年左右，但是我经常能听到说西安地方邪，这个话不能说。我就是你说什么东西都行，你说西安，我你要着，你要完蛋，啊，就不敢乱说话。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啊，就是不信主的人来说，最害怕的其实应该是天主。圣经呢，在诗篇的107篇的第十节，诗篇的107篇第十节，有人坐在黑暗的阴翳中受苦，被铁锁。啊，被铁锁捆锁啊！他们怕见到光，他们因为他们在黑暗里面待太久了，是他们是应该怕天主，怕天主的光照到他们生命里面来。那对于我们信徒来说呢，我们有了这个救恩的保障啊，有了得救的确据，我们能够仰望、信靠天主，这个绝对是不一样的感受。我们爱我们的天主，可是，在成圣的道路当中呢，我也时常的担忧啊，也谨慎，甚至是害怕，每每都会这样，每个晚上 都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顾虑，因为我不知道危险在哪里啊。所以我举个例子啊，大家有没有看过恐怖片啊？对于观众来说啊，最可怕的不是这个杀手有多么的残忍，鲜血飙得有多高，也不是这个怪物有多害怕。这个恐怖片常用的这个套路呢，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要在哪儿，它什么时候出现啊，它在哪里等着你，意想不到的时候砰啊就出现在你面前了，那个时候是最可怕的。那魔鬼就是这样，我们在看恐怖电影的时候呢，还知道拿个枕头啊垫子啊就挡住我们的视线啊，害怕就是要出来东西要吓你的时候赶快能挡住一下我们的眼睛啊，能让我们不被吓到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面对魔鬼的处心积虑的这个诡计的时候，万丈深渊的陷阱的时候，我们却不假思索的义无反顾的往里边跳，劝都劝不住啊。有时候呢，魔鬼啊还去挖坑啊，做这个准备，他准备工作做得特别好，我们呢就在旁边就等着，等他什么时候挖好了，我们就第一个跳进去啊，这是我们心头的问题。有时候呢，我们还帮着一起挖啊，带着别人一起啊，你看跟我一起跳吧，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个坑，这是个陷阱。那求主帮助我啊，我就祷告啊，希望主能够给我智慧。那么我们就得先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仇敌啊，才知道怎么样应对，对不对？那么在翻阅圣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自己总结了三个这个撒旦的称号。首先呢，撒旦他是一个野心家。那么在圣经的以赛亚书14章，12到14节，是这样形容的：你这明亮的晨星，何竟从天陨落？你这打败列国的，竟被打到尘埃。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天，我要在天主众星以上设立宝座，我要居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极处，我要上到云汉，我要与至上者相比。啊，我们能看到这个撒旦啊，他的目的是很明确的，他就是想要打破天主所设立的次序，他很有野心，想要在天主之上，这个得有多大的野心，反正我无法想象啊。那第二个呢，撒旦呢，他是一个很美丽的泡沫啊，有一首歌好像是这么有一个歌词，他是最美的一个泡影。以西结书的28章12到19节，以西结书28章19节，他说12节，人子啊，你为推罗王做哀歌，对他说，天主如此说，你自号为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得为全美，你如住在伊甸，在天主的园中，你的宝盖都是用各样宝石装饰，就是用黄宝石、红碧玺、水苍玉、黄碧玺、红玛瑙、金刚石、蓝宝石、翡翠、绿宝石和黄金装饰，在你的生日，锣鼓箫笛箫俱备，你如基路伯舒展翅膀覆庇，我曾使你如在天主的圣山上，你如在发光的宝石间行走，你自有生以来的行动都完全，后来竟显为邪恶，因你大大贸易，你便充满强暴的事，因而得罪我，必看你如被玷污的，我必驱逐你离开天主的山，你这复辟的基路伯，我必从发火光的宝石中将你除灭。你因美丽心骄气傲，为要自己荣耀，妄用智慧，我必使你在列王前扑倒在地，为他们众目所观。因你罪恶繁多，贸易不义，污秽自己的诸圣所，我必使火从你中出来烧灭你，使你变为灰烬，倾倒在地，为众目所观。列国中凡认识你的都必惊骇， 你必忽然灭没，归于无有，直到永远。撒旦呢，他是最美丽的天使，但是他的结局呢，我们也都很清楚，他是必被赶逐的，投在无底坑中。所以他是很华丽、很美丽，但是他只是一个泡，啊，一戳就破了，就一下就没了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撒旦他是一个伪装大师，啊，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后书11:14。格林多后书的11:14，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撒旦也常装作光明的天使，他会伪装在你我之间。当然他还有很多的称号，那比如魔鬼啊，咆哮的狮子啊。我说这么多并不是说要夸赞，也不是要去表扬他，也不是说撒旦的能力有多么的强大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要谨慎我们的仇敌。马太福音13:25，他说人睡觉的时候，仇敌来将败子种撒在麦子里就去了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发现一个现象，当每次要说到关键的时候，比如说你的罪啊、审判啊、复活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这个人的外卖就会到，那微信就会来。那本来我和他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呢，突然一下子就会来一群人啊，就一下就打破了我本来刚要说的东西。啊，当时当然我遇到的更多的是，我聊着聊着他就困了，可能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啊，这个也需要我反思一下。那传福音的时候，我该反思一下我这个节奏和内容是吧？我们在打一场看不见的这个属灵战争，是在和撒旦抢人。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撒旦最最最讨厌的。所以他与我们为仇。那仇敌这个词，他不是说我讨厌的人，我恨你，我讨厌你，我不喜欢你，而是我要灭亡的对象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那对于这都要来杀你的人，我们难道不应该是打起12,000分的精神吗？在彼得前书的5:8，天主是这样提醒我们的，我要谨慎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，变形寻找可吞噬的人。撒旦他是咆哮的狮子，他是一个很愤怒的大状态啊！我记得不说了。那他不温柔，他不是那种轻声细语很温柔的说，哎，来来来，既然是属灵的战场，他使用的每一招一定都是杀招，他招招都毙命，都是带领人走向灭亡的。我们看咆哮的狮子后面他说的是什么，就是这句经文，他说的是随便找找可吞噬的人，不是，他说的是变形，遍地寻找，他很努力啊。我们一天能犯多少罪，或者说是一周能犯多少罪，我们自己清点一下就知道撒旦有多少多努力。他是见缝插针，不遗余力啊！他要吞噬人，他知道自己的结局是怎么样，他要被抛在无底坑中，所以他知道审判的来临之前，他能拉多少个就拉多少个，拿来垫背，啊！他知道这是他的目的，所以他才会那么努力。我们还不应该防着吗？啊，当然，撒旦呢，他不会创造啊，所以他只能利用天主创造的一切。那通过外在的环境来影响我们，而天主正好就与这个相反，天主要我们明白他的言，让我们从心里面改变，由内而外。其实我想说一个题外话，就是对于我来说是很好理解的，我是一个演员啊，如果能让一个演员能让观众共情啊，能让观众进入到剧情里边，那他的表演呢一定不出意外的话，肯定是由内而外的，啊，他首先是内心得感动自己，啊，真实的感动，然后从内心慢慢的表露出来，再到表情，再到脸上。那大部分的演员呢，目前也反过来了啊，这也是我们能观测到的一个现象，都是先做表情，先摆肢体、摆动作，然后再里边再生气、再愤怒，他反过来了。所以在这一点，我觉得特别像撒旦所用的一个方法。 那么来势汹汹的撒旦呢，魔鬼啊，他就特别像景阳冈的这个老虎，我们其实也不用害怕，他其实就三招，那一扑一挠一舔，他就三招。大家了解一下这段经文，就是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。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。因为凡世上的事，即如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随世分而起的骄傲，不是从父那里来的，乃是从世上来的。我们还可以从马太福音的四十三章四节试探他的近前来说，你若是天主的儿子，可以叫这些石头变为饼。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单靠食物，也是靠天主口里所说的一切话。撒旦的试探耶稣啊，他是先从这个耶稣成人身的这个肉体下手。但我们知，就撒旦他很清楚我们爱我们的身体。其实刚才说了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随世分而起的骄傲，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名利还有权，就是这个是吸引我们世界上的事情。很多人他比如说他不贪财，他不好色，那他一定对权力、对声望特别渴望。那么我没有得到那些，我也不想受到这些试探，那我就聊一些简单的，也就是说从我们肉体上下。那我会问很多人，比如说你挣钱到底是为什么，你要做什么，大部分人肯定会说我要过舒服的日子啊。那这个舒服就体现在吃好玩好睡好，那大部分人呢都会把钱贡献在自己的身体上，我们太爱我们的身体了。那应不应该爱呢？当然应该爱，因为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九到二十节他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天主所赐住在你们里头的圣灵的殿吗？所以不能由着自己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身体灵魂都属天主，应当以身体灵魂荣耀天主。天主是爱我们的，他们创造了这么完美的天地，也是能够让我们去享受的。但是过分的贪爱就不行了。我身边有很多人啊，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比较特殊，真的很特殊，它不是你们每天就是打打字归纳一下教点东西或者什么，但我虽然概括的有点简单了，但是我们这个行业特别的简单，特别的直观，它要求要上镜，你要好看啊，要什么叫上镜脸？也就是跟着这个时代的风气风俗走，我认为这个好看，我就要像这个一样。那么很多演员，他们会往自己的颧骨、额头、还有下巴、还有等等等等多的地方打针。那打完后呢，他需要哪里凸出来，哪里就可以凸出来；哪里没有皱纹，啊，就可以不长皱纹，长生不老。那么这个真的它也不是永久性的，它叫做半永久性的，过个半年或者三个月就要再打一次，而且费用真的很高。不过还有更夸张的，有的人啊，他是不满足这种时效性的打针方式，他还想拥有比如说欧美人的这种高鼻子啊、大眼睛，那他怎么办呢？他会花重金，比如说从自己的耳朵里边、肋骨里边取出软骨来植入到自己的鼻子上，拥有一个不属于自己的鼻子。他每天睡觉他要戴护具，提心吊胆的，他害怕他自己的鼻子歪了。而且我说的这些他大部分都是女生，但男生也很多，我承认现在越来越多。而且是以前小时候我见到一个比如说隆鼻的男生，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人咋了，他怎么想的，他一个男人他怎么想的。但现在慢慢的好像也变成一件正常的事情，你好像不做你才有点傻。但是更多的更习以为常的就是女生，我身边的包括不干这行的也有很多女生，她们平时见到蟑螂老鼠都会害怕到尖叫的人，那竟然能花那么大的勇气去做那么危险的手术，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所谓的完美。还有更多可怕的手术，我相信大家查一下自己的手机翻一下都能够看到，我就不列举了，因为这个手术得病的死了的都有。那这些都是我身边的真实的情况，我亲眼见到的。他们在这样做呢，其实就是在帮撒旦挖坑。那不仅要自己陷到陷阱里面，他们不仅自己去做，他们还要去拉着别人去做。因为我们能看到整容行业它就是这样发家致富的， 一个人做了，哇，你看我变了，我变好看了，你跟我一起来吧。他们都是这种。而且我能观测到这种人，爱惜身体的这种人，爱惜特别是外在的这种人，他一定爱钱，他一定会需要用钱来养自己的身体。那么往往这一类人呢，他都是以貌取人，贪财贪利的，很现实。这就是所谓的现在的这个社会上告诉我们的啊，你这个不够现实，你这个不够怎么样，这就是他们的现实。但是这个我们能看到是和圣经是反着的。加拉太书的2:6，他说，至于那些有名望的，不论他是何人，都与我无干。天主是不以貌取人的，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增我什么。很明显，在这个时代就是反基督的。我们时常能听到这个，他们会说，整容的人，他们会说，这个整容真的会上瘾啊，哇，你整了这里你就想整，肯定啊，天主给的你是自然的，你整了一个地方，你必然别的地方比例就不对了，你肯定就要一直弄。我能听出他们所谓的这句我会上瘾这句话，他们很痛苦。我能听出来他知道自己被捆绑着，但是他知道自己没有回头路了，就是撒旦把他们害惨了。所以能看到这些种种，这传福音的这个心就更迫切了。所以我们该警醒了。使徒行传的26:18，使徒行传26:18，我差你去，为叫他们眼目得开，弃暗就光，脱离撒旦的权柄，归向天主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与众圣徒同受基业。哇，这是很美好的赐福。所以我们应该感谢天主，真的能够让我们看见这些，能够让我们开眼，能够知道别人的疾苦，能够让我们知道别人的捆绑，所以我更需要我们去传福音。也感谢天主能够让我们明白，不要贪爱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物，这个原装原产的其实就挺好的，真的。啊，天主的创造呢也甚好，有天主，我们确实不应该有惧怕的心，应该有刚强的心。但是刚刚的这个恐怖片的例子呢，我也提到过啊，最可怕的是你不知道危险藏在哪儿，它隐藏了。撒旦呢，他是一个伪装大师，他是一包包精美的毒药，他甚至在那个包装纸上，就像那个薯片的包装纸上，他写了3个字“毒鼠强”。但还有很多人呢，他会不假思索的把它打开吃掉。啊，这样的事情呢，相信大家也都司空见惯了。而我们基督徒不应该那么容易的被骗。但是同样也常常我们会被迷惑。我刚才说了，撒旦他会伪装，他能藏到不能明见的地方，藏在死亡的阴谋里边，藏在文字，藏在手机里。最近我看了一本书，作者在书中提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的重大改变，并且表示哀悼。他认为啊，这个印刷时代步入没落，而这个电视时代蒸蒸日上，文字时代的理性和抽象的思维呢开始枯萎掉。书中有一个很贴近的这个例子，他说的是美国的第27届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托。啊，先说一下他的体重啊，他的体重有335磅，也就是304斤。作者认为以他的形象呢，很难在这个电视时代当上总统。作者说呢，他说这个电视时代啊，电视的形式与政事它是水火不相容的。为什么这样说？政治家呢，原本是可以表现在才干、表现在智慧、表现在智力的领域呢，他慢慢的变成了以貌取人的这个选美比赛。我上镜好不好看？我要不要补点妆？我要不要怎么怎么？我的领带怎么怎么好看？从这个上面来进入，变成一种通过以貌取人的方式选举总统。到这儿呢，我更加确定这种由内由外而内的形式呢，更有撒旦的影子。它在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，它是在变换它的形态的，它也会变换它的形式，更新换代。如果说文字时代是 1.0， 电视时代是 2.0， 那我更愿意称我们现在的自媒体时代为 3.0。 撒旦有着更高效更快捷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，大家不要以为自己离撒旦很远。撒旦利用我们眼目的情欲， 随时随地的引诱我们。真的有时候我没事我就看抖音嘛，我可以看一下午，哇，我喜欢什么抖音就给我推什么，他特别了解我，他完全为我的这个情欲服务，并且放大，而且源源不断，无有底止。他那个页面他没有个底，他是无底洞，一直你可以翻他，绝对除了没网啊。而且啊，就我只要在一个页面停留3秒钟，这个大数据立马就会知道我喜欢这个。而且我不仅在我自己的情欲当中，而且我还在他设计的网络当中，我在情欲还不断的滋生情欲，这个很可怕。所以我要下个决定，我要把抖音删掉，我不要再看它了，这个太可怕了。所以说讲到也不单单是讲给别人听的，也是讲给自己听的。大数据呢，就是在这种精确的算法下呢，我还会买一些东西，因为它已经了解我透透的了啊，我会看一些不好的内容啊，会诱导我导致我陷在罪里边，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。我仅仅停留这么几秒钟，所以有一句话也叫做千里之堤毁于蝼蚁。这里大数据呢，就在我看来它就是撒旦，它很聪明，但与其说它聪明呢，不是说是我找死，就是说雅各书的1章14到15节，雅各书1章14到15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。凡被引诱的都是自己的情欲所牵引迷惑的，情欲一动就生出罪恶，罪恶已成就生出死亡。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词叫做心里有鬼，这个词特别适合撒旦啊，特别适合大家理解撒旦在你我之间这个概念。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，这行动正直的人他心中有光，而面对每件事呢都是轻松的，他没有什么好躲藏的，他的肢体是放松的嘛，对吧？但是你们可以回忆一下啊，就是身边心里有鬼的人他是什么样子的。打个比方，人在撒谎的时候或者是愤怒的时候啊，他撒谎的特别是圆谎的时候，从生理的角度他的脸会变红，他的心跳会加速，他的手指尖会变凉，他的眼睛会躲闪，他的说话会没有逻辑，吞吞吐吐，肢体会变得很僵硬。我们之前在学斯坦尼的表演的方式的时候说过一个，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在捏着拳头的时候表现轻松，或者说是你没有办法演你很愤怒但是你的肢体是放松的，这个就是假的。所以说会很多人无法，并且伴随着很多，但你撒谎的时候会伴随很多小动作，那比如抖腿啊，搓手啊，啊，就是想掩盖住自己心虚和尴尬，是不是这样？其实我要大家回忆的不是别人，也就是你自己。你是撒旦吗？我们难道不是一个伪装大师吗？就刚才我第一个讲的撒旦的一个特性，我们欺骗过多少人，我们帮撒旦打过多少零工，信主之后的基督徒就不会了吗？这个依然在欺骗，在隐藏，在躲闪，内心有多少个自己的那种小算盘，除了自己知道就没有别人知道。这里这个心想我便称为心里有鬼，岂不知人在罪里在天主面前是无所遁形的，人的罪在天主面前是没有办法隐藏的。箴言的28章13节，隐瞒自己的罪过，隐瞒自己罪过的不能通达，承认悔改得蒙连续，光和黑暗怎么能共处呢？最讽刺的是你的罪的行为显在人前并不是天衣无缝漏洞百出的，是漏洞百出，他没有他，你以为你每次在撒谎你在掩盖的时候你感觉别人绝对不知道，但其实真的有很多漏洞，很多你就是我们能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而且你还觉得自我良好，以为大家都不知道。路加福音啊，就是12章2节，他说没有掩藏的事情不露出来的，没有隐瞒的事不被人知道的。 其实你的欺骗和隐藏换来的结果呢，是使关心你的人，真正关心你的人伤心。哈，与撒旦为伍的人，他们会开心。所以你是撒旦吗？天主啊，让我们终身劳苦，才能在地里吃所长的，才能得到地里所长的。我们却愿意偷懒。啊，主让我们常常周济，多得的多给嘛，我们却以为自己没有恩赐。啊，经济缺乏，得到了就有所保留，不肯与人分享，也不可能向，更不可能去跟天父去献上。那结果呢？仍然还是最后的结果还是缺乏。就难道不知道这个以赛亚书的53:4，他承揽我们的病患，担当我们的忧伤。我们以为他被天主惩罚，被天主责打磨难。天主在马太福音的10:42，有人但将一杯冷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人喝，因为他是门徒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没有不得赏赐的了。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主的样式，体恤身边的人的病患，给予他们所需求的。我说的再有一些功利心一些啊，就是你若真的信主，天主说了，这人啊没有不得赏赐的，就是为了天上的赏赐，我也得这么做。我们不要积蓄在地上的这些，要积蓄在天上。如果到了现在，你听我说，你还觉得啊很可笑，啊，还是按照自己的我道去行，自私自利，那么很可惜，你可能没有信主，你可能信的是你自己。但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是，你信了，但是你还是你世界的主，你的世界只有你，你胜过了天主。其实回到刚才说的，撒旦是个野心家，我们不是野心家吗？我们也想着打破天主的这些秩序，要当一个强的妻子，要管自己的丈夫，要当一个弱的丈夫，啊，听妻子的话，妻子你决定。还有很多，这些都是跟着我们的心来走。我们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主人？有时候啊，想就是说撇开天主去考虑，只想自己的事情。那么对于这样的基督徒呢，我只能说你在做假见证，你是带着人在往火里边跳，所以你是撒旦，是一个野心家。这种人啊，还不如不信，以防基督的名啊被毁谤。为什么说撒旦在你我之间？马太福音16:23，耶稣转身对彼得说，撒旦退去吧，你是阻挡我的，不体贴天主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就连天天跟着主的彼得，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体现自己的虔诚。我相信这句话彼得听完肯定吓坏了，他那么就是崇拜主，那么愿意跟着他，他觉得啊，我伪装的不够好吗？我说的不够虔诚吗？他怎么知道的啊，他肯定心里在想，主怎么知道的啊？信主之后的罪啊，我们是会犯。其实我们会不会犯，我们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我们只是自作聪明，以为可以骗过主啊，请撒旦光临啊。那天是真的没有办法，那个双11啊打折就拖买了一些，下个月一定奉献啊。那天啊实在是没有办法，他们逼我喝的，我才喝多的，对不起老婆啊。那次是那个同事主动的，哦，我就喝了点酒，所以就啊发生关系了。这个撒旦太可恶了，我太可恨了，我太恨撒旦了。但是其实你不要说，我看是你太可恶了，啊，都是撒旦做的，真可恶。这个撒旦那是你做的，你想做的，对吧？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我们一直在给魔鬼留地步，所以我们还不提防着。其实撒旦他最喜欢最舒服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去想，城门大开，情欲泛滥，就跟上公共厕所一样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就是你说这种环境，其实天主不愿意来，但是撒旦很愿意光临啊。最可怕的是现在的这些家长啊，不仅自己被麻痹，他们还让孩子去被侵蚀，经常管不了孩子，哎，拿去刷下抖音玩一下，哇，孩子一下就在那定住了，就跟那个定身符一样，一下就 卡在那个里面了。我亲眼见到一个五岁的孩子，他知道什么是离婚，什么是出轨，什么是婚外情。一群小学生，他用脏话在讨论性的话题。就是这种事情真的是让我很反胃。难受的同时，我也很痛恨撒旦的诡计。撒旦来到这个世上，他要做的就是混乱天主的秩序，迷惑天主的羊，引诱他们犯罪。其实我最担心的不是我们不知道迷惑然后被引诱犯罪，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明明知道撒旦的诡计，却还要明知故犯。我们内心的骄傲是难以测度的。刚才我在说的也是我们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随侍奉而起的骄傲。我觉得骄傲也是一个撒旦特别容易进入我们的一个通道。就是不贪财不好色的人，他一定对这个东西就没有抵抗力。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弱点。有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还会就是指导天主说，哎呀，天主，你应该这样做就好了啊，你如果这样不这样去行就好了啊，你如果哎跟着我的这个我的 schedule 去安排一下，哎就挺好的。其实我们还会说，哎，天主，你不应该这样，你不应该那样。天主的事情其实我们这些受造物能够测度的。约翰福音的5:14，后来耶稣在圣殿里遇见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已经好了，不要再犯罪了，恐怕遇见灾患比以前更甚。我们信徒需要谨慎，在明白我们的仇敌不容小觑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谨守自己的心。生命记的8:6，你当谨守主你天主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，敬畏他。我们在面对遍地寻找人要吞食的仇敌的时候，我们更需要谨慎。诗篇的17:4，论到世人的行为，我遵守主口出的言的训言，自己谨慎，不行凶人的道路。其实更多的情况下呢，我们不想给情欲留豁口，只需要我们学会拒绝。我们去参加这个聚会，会不会影响我的属灵状况？我去看这个电影，会不会不应该看？如果有影响，如果不该看，我就不要去看，哪怕是一点点都不要去做，我们也要去拒绝。雅各书的4:7，你们应当归服天主，你们拒绝魔鬼，魔鬼就必远离你们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我们还要有痛恨的心。我们其实跟撒旦是一样的，我们是一个野心家，我们是最美的泡影，我们去装点我们自己身上各种珠宝、各种大 logo、 各种名牌包包，其实我们跟他是一模一样的，他也用这些来引诱我们。我们既然罗马书的6:16，岂不晓得你们献身做奴仆，服侍谁就是谁的奴仆，或做罪孽的奴仆以致取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取义。我不愿意沉沦，不愿意犯罪。罗马书的6:17-19，我感谢天主，因为你们素常做罪的奴仆，今以一心信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，你们既从罪恶里释放了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我为你们的肉体软弱，就照常人的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既将肢体献给罪做奴仆，行污秽不义的事，今当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行圣洁的事。好，我都讲到完了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一起闭眼。 Thank you.